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物，欢迎来到东托邦。2009年，湖南卫视制作了一部名为《一起来看流星雨》的校园偶像剧。故事虽然难逃流星花园的影子，剧情现在看起来也有些雷人，但仍然不妨碍它当年火得离谱。播出期间，每日收视率都高居全国同时段冠军，更是让张翰与郑爽等新人一炮而红。当时只有18岁的郑爽在剧中饰演单纯善良、品学兼优的野草姑娘楚雨荨，不仅人设讨喜，长相也清纯甜美，因此而收获了一大批粉丝。年轻的郑爽星途则是一片灿烂，然而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她的星路却越走越偏，频频与整容、疯癫、放飞自我等词汇联系在一起，直到最后因为一系列丑闻彻底跌落神坛。这个曾经文静的乖乖女到底怎么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不停被心理学家当作案例去研究的特别的明星郑爽。
郑爽涉嫌签订阴阳合同、拆分收入获取天价片酬、偷逃税等问题，记者了解到，前期
逐渐意识到钱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真的生气了，
其实你智商是不高、
啊，郑爽人格分裂，怎么样？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021年上半年，各大平台的热搜榜单几乎都被郑爽给霸占了。她的男友张恒接连爆出其代孕、偷税、漏税的大瓜，甚至不惜自己交罚款也要实名举报郑爽。二人为何会闹成这样呢？这一切还要从两人相识相恋开始说起。2018年，郑爽以战队经理人的身份参加了机器人格斗综艺《这就是铁甲》。7月24日，在片场附近有媒体拍到郑爽与前男友胡彦斌深夜见面的画面。照片中，胡彦斌亲昵地摸了一下郑爽的头，大家都以为这是要复合了。然而没过几天，胡彦斌就发微博回应称，这应该是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次见面了，发完这条消息我会把微信电话通通删除，希望你过得比我好，未来一定要幸福。更戏剧性的是，几天后媒体又拍到郑爽和另一名男子十指紧扣、亲密搂腰地出现在了酒店附近，疑似已有新欢。随后该男子被扒出名为张恒，1990年出生于上海，大学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也是这档综艺节目的赛事总监。8月28日，张恒就公开承认了与郑爽之间的恋情。此时郑爽在演艺圈里面已经是相当火了，还入选了福布斯中国娱乐领域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在此之前，他曾经和演员张翰、歌手胡彦斌曝光过恋情，每一次恋爱都轰轰烈烈，频上热搜。而相比之下，张恒在圈内则显得籍籍无名，所以很多郑爽的粉丝都认为是张恒傍上了郑爽。而且不知为何，郑爽在跟粉丝们沟通时也称呼张恒为你们嫂子，略显女强男弱，粉丝们也开始跟着称呼张恒为嫂子。这段恋情一开始并不被外界所看好，但当事人郑爽和张恒却丝毫都不在意。没过多久，张恒就成为了郑爽的经纪人。2018年12月，为了帮助张恒实现创业梦，郑爽与张恒合伙开办了上海金谷座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张恒持股32%，郑爽持股68%，法人代表是张恒。2019年1月，郑爽与张恒又成立了上海金乖乖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人民币，大股东是之前成立的金谷座公司，持股72%。而这两家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开发一款名为 M77 的 APP。 这款 APP 主打的理念是郑爽与小伙伴们的专属星球，通过软件，粉丝们可以为郑爽在各大平台打榜，追踪郑爽的最新动态，甚至与郑爽直接互动。但软件上线之后，粉丝们对 M77 都不太满意，觉得它版面设计单一，运行也不太流畅。张恒听完之后就坐不住了，直接在软件内部回复说，产品从研发到现在不过才4个月，团队都在一点一点的改进，还自嘲说不要把自己这种软饭男和互联网大佬相比。这里插个题外话，截止到2019年底， M77 这个软件的累计投资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万，但变现困难，员工工资又很高，程序员的月薪普遍3万起步，所以导致公司亏损严重。郑爽和张恒这实属就是在创造就业岗位，烧钱做公益，大义凛然呀。 经营公司之余，2019年张恒还跟着郑爽上了情感观察类真人秀节目《女儿们的恋爱》第二季，郑爽的爸爸则在观察室内全程观察女儿的恋爱过程。可很快人们就发现，这对情侣之间似乎总是问题不断。跟节目中的其他情侣不同的是，张恒和郑爽之间除了男女朋友关系，还有一层合作伙伴的关系。两人常常因为工作和性格的问题闹矛盾，郑爽有事憋在心里不愿意说，张恒又是一副你不说我也不问的态度。在一期节目中，张恒给郑爽买了几件衣服，但郑爽并不喜欢。随后张恒又拿来了两人合伙的公司设计的衣服，郑爽试穿之后还是不满意，说颜色不高级，显得不精神。张恒逐渐默不作声。事后在车内，郑爽主动示好，可是张恒却始终是拒绝沟通的状态。
心情不好呀？是不是因为我呀？
没有啊，有点累。
是我，我也在学着，慢慢的在学着跟人如何交流和沟通。其实
几期节目下来，就因为类似的小事，郑爽哭了好几次，张恒冷暴力的词条就跟着上了热搜。在节目最后一天的早上，郑爽悄悄拿着行李不辞而别，只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写着，一整季节目下来对你的感觉让我想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到了2019年12月，新浪娱乐就爆出了两人已分手的消息，还声称张恒目前已不再负责郑爽的相关工作。有网友戏称，这档真人秀节目可谓是见证了两人的恋爱经过，接单时热恋，开拍时吵架，还没拍完就分手了，这没了情分就该到了好好算账的时候了。2019年12月22日，郑爽起诉了张恒，说自己原本投资了1000万到公司，可以让公司运营到2020年2月的，但是2019年10月就被告知公司的账目已空，他认为是张恒挪用了公款，并且还称张恒在交往期间曾利用他的名义去借了高利贷，两人之间还有一笔2000万的经济纠纷。关于这笔2000万的经济纠纷，张恒的律师是这样解释的，说2018年11月，郑爽要求张恒辞职，全职担任他经纪人的工作，并且提出会支付2000万作为补偿。张恒不想让恋爱关系不平等，于是就说，这2000万算我借你的吧，每个月我再拿你1块钱当工资。所以郑爽的这笔转账上才会有了借款的备注。这2000万后来被张恒花掉了750万，用于二人共同生活的日常开销、郑爽的热度维护、形象维护以及公司的支出等等。照这么说，张恒算是个妥妥的恋爱脑了，放着自己高薪的总监工作不做，去给女友打工，每个月只拿1块钱的工资，还背上了2000万的债务，再拿借来的钱去给女友维护热度。这个解释的真实性见仁见智，不过最终法院判定张恒败诉，需要偿还郑爽2000万。2020年9月，由于拖欠员工薪资，作为金乖乖公司法人的张恒被一位员工起诉，随后被列为了失信人员，进而被限制了高消费。2021年1月6日，根据企查查网站上公布的信息，这起欠薪案被列为了中本案件，金乖乖公司未履行的金额共8152元。所谓中本案件，是指被执行人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了，法院就不得不终止了本次执行程序。换句话说，此时张恒已经破产了，他连8000多块钱都拿不出来了。有很多网友替张恒鸣不平，说公司的最终受益人是郑爽，还钱的却成了张恒。而另一边，郑爽的粉丝们都很高兴，觉得是偶像终于摆脱了心机软饭男，可以独自搞事业了。然而谁都没有想到，2021年1月18日，一颗惊雷突然炸响。当天张恒发文占据了热搜榜第一，他说近1年多以来遭受到了网络上莫须有的诽谤、污名和无止境的网络暴力，发誓自己从来都没有诈骗、借高利贷、逃避债款、携款潜逃至美国，滞留美国主要是为了照顾并且保护好两个年幼无辜的小生命，实属无奈。配图是两个小孩，按照年龄推测正好是张恒与郑爽恋爱期间出生的。什么？郑爽有孩子，而且还是俩？粉丝们一下子就炸锅了，他们都觉得是张恒在造谣，赶紧让张恒解释清楚。不想求锤得锤，张恒马上就放出了孩子的出生证明，父母的名字与生日都对得上。有网友还顺藤摸瓜，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中查到了两人正在打离婚官司，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出生证明上孩子的生日分别是男孩2019年12月19日，女孩2020年1月4日。且不说这两天郑爽都有出席工作，就算是没有工作，但凡你是个人类，你就不可能这么个生法，所以这两个孩子只能是代孕生出来的。更大的瓜还在后面。2021年1月18日，在张恒发文之后，张恒的朋友向媒体提供了一段录音，曝光了疑似郑爽及其父母与张恒父母之间的对话。对话时间是在两个孩子出生之前，对话内容是关于如何处置这两个孩子的。录音中，郑爽的父亲郑成华提出弃养孩子，张恒的父亲则称这是违法的。郑爽母亲则表示孩子可以送给别人或者找个机构让别人领养。最关键的是，期间郑爽语出惊雷，说这两个孩子7个月打也打不了 TMD， 我烦死了。这段录音可以说把吃瓜网友们创了个稀巴烂，直接把八卦栏目干成了法制栏目。1月19日，顶着铺天盖地的谩骂声，郑爽发了一篇微博来回应，虽然说着这是我最真诚的回答，但网友们纷纷表示真的看不懂这爽言爽语。郑爽说，中美两国的律师团队从前年就从未放弃过维护我和我家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放弃过与对方沟通调解，但在中国的法律程序中，我们屡屡拒绝以曝光隐私的勒索，在美国的法律程序中，我也率先维权，在中国国土之上，我没有违背国家的指示，在境外我也更是尊重一切的法律法规。听这意思，他是妥妥的受害者呀。虽然代孕在美国的一些州是合法的，但是在中国却是违法的。很多网友都表示实在不知道郑爽这番话背后的逻辑。不过也有律师指出，尽管代孕在中国属于违法，但是中国人到国外代孕和中国国内的法律是没有关系的。之前周扬青和罗志祥分手的时候，郑爽曾经评论说，你的9年我心痛，你的蚊子还爱他。如今网友们也想回赠郑爽一句，你的孩子我心痛，你的蚊子我不懂。1月19日晚上，爽爸郑成华发长文回应说，称张恒一家人完全是在断章取义，在录音上做了手脚，一家人都阴险狡诈，还称张恒恋爱期间出轨了 N 次，手机里还录有其他女生的不雅视频。郑成华还爆料说，对此张恒母亲的态度是，我儿子不就是出个轨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还质问郑成华说，我儿子手机里的视频和照片你都让谁看了，我们家可是有在纪委当书记的亲戚的。后来网络上还流传出了一段疑似张恒被郑爽抓奸之后在地上撒泼打滚发疯的视频，视频中张恒穿着短袖短裤躺在地上不停地薅头发撕扯衣服。当听到郑爽说他不珍惜两人之间的感情时，张恒歇斯底里的大喊说道，我没有。这还没完，更大的瓜还在后面。2021年4月，张恒又放出了惊天大雷，实名举报郑爽在拍摄《倩女幽魂》电视剧时利用阴阳合同偷税漏税。2021年8月，税务部门调查后公布信息称，郑爽于2019年主演电视剧《倩女幽魂》时，与制片人约定的片酬为1.6亿元，实际取得1.56亿元，分为两个部分收取，第一部分4800万是个人片酬，第二部分1.08亿元被做成了制片人与郑爽所持公司之间的虚假合同，以增资的形式支付。仅在《倩女幽魂》项目中，郑爽就被认定偷税4302.7万元，其他少交税款1617.78万元。随后相关部门勒令郑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税款、滞纳金以及罚款，共计2.99亿元。举报郑爽的张恒同样也没能全身而退。税务部门调查后发现，张恒作为郑爽参演《倩女幽魂》项目的经纪人，策划并且操纵了合同的拆分、设立掩护公司等事宜，张恒也被处以3227万元的罚款。张恒可以说是用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做玉石俱焚，也可见两人的关系早就已经闹到了鱼死网破的地步了。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这次郑爽是真的要被烦死了。广电总局将他归为了劣迹艺人，各大品牌的合作破裂，郑爽需要承担巨额的违约赔偿。早在2021年1月22日，网上就曾流出消息，郑爽不得不把刚买下的位于上海的1.5亿豪宅以1.3亿降价卖出。明星梦彻底破碎了，那个清纯可爱的小姑娘也不见了。而熟悉郑爽的观众都知道，这一切其实早就有迹可循。2013年3月26日，郑爽凭借《一起来看流星雨》走红4年后，网友松鼠小姐在微博上爆料说，郑爽整容了，并且上传了郑爽的近照。 那时候的明星对于整容二字都是讳莫如深的，即使是打了个羊胎素都不好意思说，但是郑爽似乎毫不在意。在随后的新片发布会的记者采访中，她当着一众明星女记者的面，相当淡定地承认了自己整过容。
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想避讳的，觉得大家是我的
姐妹。那就想刚才说，就觉得没有什么可避讳的，也等于默认了，
不想否认。
紧接着，郑爽又单方面的承认了她与张翰之间的恋情。
郑爽昨天过生日，看见那个张翰给你发微博了吗？
哦，我今天看到了。
哎呦，我感想
吗？很感动啊。
多次跟大翰在一起
了。好呀。
刚才说在一起，然后你说的好啊，是吗？
啊，对呀、
啊。是，所以说是默认你们俩已经在一起了。
我觉得不想就是说显摆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对呀、啊，大家就。
此时，一些人心中郑爽乖乖女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当时媒体的评价大部分都是非常正向的，说郑爽人如其名，是一个非常爽快的女明星，别具一格。2016年8月，在拍新戏时，身高1.68米的郑爽瘦到了35公斤，是个名副其实的纸片人。有人猜测她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2017年年初，郑爽突然用小号在微博上爆粗口，怒怼媒体和狗仔队。2018年参加《这就是铠甲》时，裁判把10秒读成了23秒。郑爽质疑节目组不公正，在现场歇斯底里的失控大喊：“
读秒，读秒
，five。”
对，
我感觉
坐在那儿也有
东
西打了个问题。
7, 8, 9, 10, 10, 9, 8,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刚刚读秒的时候读慢了，我现在就要说，刚刚读秒数的时候读慢了，有没有人尊重我？我说话有人听见吗？
你刚刚怎么读秒的？
是不是你别人不花火的话就当别人傻子呀？
看到自己的战队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发火是人之常情。在这件事情上，我甚至都有些佩服郑爽敢于发声的勇气。不过很多并不追这档节目的路人不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只在热搜上看到了郑爽发飙的片段，再联想到她之前小号中的各种放飞自我，就觉得她情绪实在是有问题，甚至觉得她精神不正常。2019年3月，在电视剧《青春痘》的发布会现场，主持人问郑爽在这部剧中是否有特别困难需要花费精力去挑战的事情时，郑爽说我来演示一下，然后撸起袖子当着所有人的面扇了自己几个耳光，把现场的观众是吓得着实不轻。同年新剧《流淌的美好时光》播出后口碑很差，粉丝们都着急了，郑爽倒是表现得很淡定。她说道，很多人说收视率，但我的人生不止电视剧，你的人生你随意。2020年5月，郑爽参加拜托了冰箱，何炅问他拍戏时有哪些辛苦的经历时，郑爽直接说道，没有，因为不开心我就不拍了。郭敬明非常惊讶地说，那如果导演不让呢？郑爽说，不让的话我就哭呗。这还真不是郑爽在口嗨。2年前参加《演员的诞生》后场时，与他合作的演员任嘉伦进来之后，郑爽就是不搭理人家，自己坐在旁边面朝墙壁，完全不配合。同样的罢演戏码在几年间上演了十几次，从广告代言到杂志拍摄，郑爽因为个人原因屡屡爽约。2020年8月21日，郑爽在快手平台迎来了直播带货的首秀，直播了将近5个小时。前半段郑爽还很配合，但是直播到2.5个小时左右时，郑爽的表情就不对劲了。工作人员提议让郑爽稍微休息一下，可没想到此时郑爽让男主播直接离开了直播间，随后自己就在直播间里面抱怨起来直播带货的这种行为。他说，我真的很反感这种销售，业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你看我现在就是一个直男上身了，我不知道他叫啥。
我可能
唇刷，
休息一下吧。
好，我们请小厂去休息一下。
不好意思，我可能你需要就是离开一下，就是其实不用这样子，真的不用这样子，这样压力太大了。我是觉得这不是我的直播间，对，我不是我要的风格。
好，所以今天我推荐的所有商品都是我认为真的好用的。然后呢，但是我不想让大家去强制消费，或者是说，就是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做不来，真的做不来。
我们卖货的理念，像我们公司卖货理念，全都是有需求买。
没有需求就不买，觉得便宜买，
不
便宜
我觉得就正常人的话，做三个小时都会累。你三个小时一直在讲商品，商品，商品怎么样？我真的会觉得很反感，我真的觉得我很反感，真的反感，真的反感，我就是真的忍不住的反感。
按照郑爽自己的说法是，她是不想让粉丝们冲动消费，不喜欢直播这种销售方式。很多网友表示，如果不喜欢的话，一开始就不要答应呀。既然谈好了合作，后来直播途中又翻脸，这实属是有些太没契约精神了。还有网友忍不住调侃说，节目录到一半不想录了，演戏演到一半不想演了，直播播到一半不想播了，最后孩子要到一半都不想要了。郑爽到底为什么这么疯呢？又究竟是谁逼疯了她呢？1991年8月28日，郑爽在辽宁沈阳出生，她本名郑一涵。后来郑爽的父亲看沈阳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叫做郑爽，所以就给郑爽改了名字，希望女儿可以从事演艺行业。郑爽的母亲刘燕在24岁时生下了她。刘燕的童年过得很幸福，因为是家中唯一的女儿，父母基本上什么事情都顺着她，只要要求不太过分，她想做什么都可以。成年之后，她认识了做生意的郑成华，早早的就结婚成了家。但刘燕心中一直有一个明星梦。生下郑爽之后，刘燕一度把孩子留给母亲照顾，每晚6点半带着几件借来的晚礼服去夜总会唱歌，但是唱了很久也没能火起来。总结失败经验时，刘燕觉得她是因为童年过得太无忧无虑了，没有打下良好的基础，以自己现在的能力是很难成功了。明星梦碎后，刘燕把所有的希望都转嫁到了女儿身上。郑爽5岁时，刘燕就为她制定了考北影的10年计划，随后开始逼郑爽学习舞蹈、钢琴、长笛、声乐、表演、自行车、骑马、游泳、英语，还要独立完成一切家务。12岁时，郑爽独自一个人去成都上学，她一个东北妹子就这样开始了孤独的南方生活。2007年，郑爽16岁时，刘燕带她去了北京，因为上戏北影中戏开始招生了。到了北京之后，郑爽鼓起勇气反抗了母亲一回，她说她不想参加这3所学校的考试。刘燕听了之后非常生气，她说道，怎么的，你还能选择了？郑爽说，从小到大都是你在为我做选择，我不喜欢。气得刘燕大骂，边骂还边细数这些年她为郑爽付出了多少。第二天，郑爽还是乖乖的去考试了。当年她顺利的考上了这3所学校，最后按照母亲的意愿就读了北京电影学院，此后星途一片顺畅。2009年，郑爽凭借一起来看流星雨一炮而红。2013年，出演古剑奇谭，获得了第13届华鼎奖全国观众最喜欢的影视演员奖。2016年，主演的寂寞空庭春欲晚连续16天登顶黄金档电视剧榜首。同年被南都娱乐周刊评为90后4小花旦之一。母亲刘燕相当高兴，她认为自己的教育是成功的。然而没人在意，这可能并不是郑爽想要的人生。他和母亲逛首饰店时曾喃喃自语地说道，要是能来这里打工该多好啊。郑爽不喜欢被过度关注，成名之后的场景她应付不来，她想要演女二号，觉得会受到更少的关注，但母亲却不允许她知足常乐。即使郑爽已经成人，母亲刘燕依然喜欢把女儿当作提线木偶。古语实验室曾经多次采访过郑爽的父母，一篇题为郑爽与母亲漫长的战争的采访稿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场景。2016年，刘燕去上海看望女儿，见面之后她发现郑爽买了一袋零食，便质问说道，谁买的？因为刘燕是不允许郑爽吃零食的，从1岁半起她就控制起了女儿的饮食，以防止她变胖。郑爽回怼说，我买的，怎么地？刘燕很惊讶，女儿向来乖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自我意识呢？即使郑爽的星途已经非常灿烂了，但刘燕还是不满意，她很少会夸奖郑爽，更看不惯郑爽每次拿到剧本就压力重重。刘燕觉得那本应该是轻松而幸福的工作，甚至恨不得替女儿去做。被控制被打压，小时候的郑爽养成了讨好别人的习惯，有时候她宁愿委屈自己，掩盖自己的情绪，来当一个乖小孩。这可能也是她长大以后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原因吧。在郑爽家里，母亲刘燕是绝对的权威。郑成华常常觉得妻子对女儿太过严厉了，但又拗不过强势的刘燕。有一次郑爽在家里练琴，因为一个跳音弹不好惹了母亲不高兴，刘燕开始对着女儿发飙。父亲闻声进来，看到郑爽哭就斥责妻子太严厉，两人吵了起来。父亲举起按摩锤在琴上砸了一个坑， 郑爽吓得说，爸爸你出去吧，妈妈我好好练琴。2019年，郑爽曾经说过，掩盖是一件特别累的事情。当时很多人不明白，她所说的掩盖实际上是掩盖自己的情绪。在优酷综艺《花花万物》里，郑爽说，妈妈告诉我，如果我哭的话，她会更伤心。这无疑是在表明她的情绪已经被勒索了，无处发泄，就连哭都要为别人负责。2016年，郑爽和父亲录制《旋风孝子》，父亲郑成华因为女儿太瘦了，想劝她多吃点，父女俩因为吃饭数次爆发争吵。郑爽激动地说，谁不想吃呀，我也想吃呀，如果要变成一个大胖子，谁还喜欢我呀，如果观众喜欢我，有什么不敢的。随后郑爽表示说，我就说不愿意做这个行业，不愿意在这个圈子里待着。争吵后，郑爽情绪崩溃地躲在角落里写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边写边哭，眼泪打湿了信纸，还把写得不满意的信纸撕碎了塞进瓶子里，似乎在用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过了好久，他终于写完了那封给父亲的信。信中郑爽这样说道，老爸，我是一个内心敏感的人，我有我的自尊，我想有时候忠才是上策，希望能像成年人一样获得尊重。节目中还有一个环节是父女二人自编自演一段共同经历的人生转折点。郑爽写了个剧本，还原的是他12岁去成都上学前分别的场景。父亲念着他写好的台词说，爸爸妈妈为了你好，你现在会责怪我们吗？剧本上写的是当然不会，但是沉默了良久之后，郑爽说道，嗯，责怪。
还会责怪爸爸妈妈吗？完你就接，当然不会。那现在还会责怪爸爸妈妈吗？
在成都曾有同学喊郑爽是东北乡巴佬，指使他跑腿。当父亲说起这段过往时，郑爽的眼泪立刻就流了下来。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甚至都不知道同学们这样做是在欺负他，只是觉得心里很难受。在了解了这种奇葩的家庭关系之后，不少人开始分析起了郑爽的原生家庭，认为郑爽从小就无处表达，跟父母诉说得不到正向回应，繁忙的学业安排让她缺少社交机会，母亲又对她情感绑架，压抑的感情迟早都会爆发出来，这才演变成为了她今天的发疯文学。还有人认为郑爽是出现了报复性自毁，就是因为不想被控制，所以就破罐子破摔，把自己给毁掉，让对方无从控制。感觉好像全网都在给郑爽一家看病似的，他们一家三口的关系已经成为了极品研究样本。另外，郑爽一家似乎除了郑爽之外都特别愿意抛头露面。爽爸郑成华曾借女儿的身份上了综艺，还在电视剧《主妇神探》中客串出演，用郑爽的小名大壳做面膜品牌，开火锅店，甚至还开通了微博问答。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回复网友关于郑爽与前任胡彦斌之间的问题，言简意赅，不由得让人佩服这666块赚的还真是666。另一边，郑爽与张恒的一对孩子也没能拥有一双正常的父母。2021年2月，郑爽一家就去了美国，说是为了打官司争夺一儿一女的抚养权。有人可能会问了，郑爽不是不想要这一双儿女吗？为什么还要去争夺抚养权呢？对此网络上众说纷纭，但按照郑成华的说法是，他们是个负责任的家庭，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两个孩子。2021年5月12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佛山市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张恒获得了一儿一女的抚养独立决定权，郑爽则获得了少量的抚养时间。法院做出如此判决的原因是，当时父亲是一双儿女唯一认识的父母，也是18个月来一双儿女的主要抚养人。另外，法院认定郑爽的情绪不稳，表现令人不安，要求她参加6个月的专业治疗，以帮助她稳定精神情绪，并发展作为父母的应对技巧。张恒虽然有子女抚养的独立决定权，但法院同时也要求他在为子女做出任何重要决定的72小时内通知孩子的母亲。2022年3月，美国法院下令张恒不得在没有法院允许的情况下把子女带离美国，同时延长了郑爽的抚养时间。这里补充一点，在美国夫妻双方分居或者是离婚的情况下，如果一方想要带孩子出境而另一方不同意的话， 反对方是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来禁止孩子出境的。2023年1月初，郑爽与张恒再次争起了儿女的抚养权。1月6日，张恒率先在洛杉矶召开了记者会，公布了几张孩子们受伤的照片，以及一段早上把孩子们送到母亲郑爽那里之前，孩子们声嘶力竭地喊着害怕妈妈不愿意去的视频。郑爽陷入了虐童疑云，由于视频的内容比较敏感，这里就不给大家放了。不过视频曝光之后，张恒也遭受了各种质疑，很多网友都表示说，小家伙们已经哭闹成这样了，张恒还只是一味地说着我没办法了，并且拿着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切，只为了证明孩子的妈妈是有罪的。1月8日，郑爽在 ins 上回应了这起风波，并且发表了一篇英文的律师声明，明确表示从来没有伤害过儿女，警方还曾上门检查，看到他和一儿一女相处得很好就离开了，反而是张恒一直向子女灌输母亲的不好，让他们生活在对母亲的仇恨中，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折磨的。1月9日，张恒与郑爽的抚养权案在美国丹佛再度开庭。据悉，这次官司的庭审已经于今年的3月结束了，但是张恒和郑爽双方都没有公布庭审的结果。张恒之前曾经在微博上发文称自己已经缴清了罚款，还还了郑爽2000万，他很坦然，而且一直都想带孩子们回到中国，但是遭到了郑爽的百般阻挠。郑爽还在法庭上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不快乐等等。一时之间，很多网友开始质疑说郑爽躲在美国是为了逃避那2亿多的罚款，如果子女回国了的话，没有美国身份的他就没有办法合法的留在美国了。对此，2023年2月25日，郑爽的父亲郑成华在微博上发文称，他们的税务罚款已经在2022年1月份就缴清了，请国家税务机关对相关网络谣言进行澄清。同一天，郑成华还贴出了数张张恒谩骂郑爽的微信截图。4月10日，郑成华又发文称，3月29日，他们收到了丹佛警局的报告，经过法医鉴定和警局的调查，郑爽虐童一案并不成立。同时表示，张恒散布的谣言已经给他们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么多年来，郑爽和张恒两人是抛出过无数离谱大瓜，进行过各种魔幻操作，但至今为止，孰是孰非还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不少网友都吐槽说，这场闹剧真是看够了。最可怜的还是那两个孩子，从一出生起就成为了大人相互拉扯的筹码。作为劣迹艺人，短时间内郑爽是不太可能出现在公众面前了。假如这真的是他报复性的自毁，那么真心希望他能够借助这个机会去修复自己，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也真的希望他和张恒能够放下恩怨，为两个小孩提供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不要让他们再成为下一个破碎的人了。那今天就到这，我们下期节目见喽，拜拜。